你好，我是心仪。心仪的生存日记是我在 YouTube 的视频系列，现在也做成了 Podcast， 和大家一起用耳朵享用。如果你有兴趣看我的 YouTube 视频，只需要在 YouTube 搜索 Cheryl 李心仪就可以找到我了。心仪的生存日记，嘘，耳朵版。大家好，我是心仪。你看看这个形状，觉得它是什么呢？哎，如果是这样呢？思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我们到底理不理解我们脑袋里面的活动，我们怎么想，我们的人生就会怎么过的。所以今天的这本逆思维的核心，其实呢，就是希望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这本书的作者 Adam Grant 是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博士，所以在书里面都引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脑中思考的活动清楚的刻画给我们看见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啊，因为希望可以通过这本书来突破大家的盲点。所以如果你经常会想不通事情，说不定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个全新的思考模式。那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记得这视频下方有购买的链接。那人呢，一般上是很难重新再思考的。比如说我对某个朋友的第一印象，难搞就是难搞，我很难对这个人进行重新思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心理学家指出啊，我们都是心理的吝啬者，一旦我们质疑了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觉得我想的可能是错的，其实就是威胁着我们的自我认同，我们会有感觉失去了部分自我的感觉。可是现在是一个多变的社会来的，比如疫情的时候，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不能去餐厅用餐的状况，人类一定要重新思考，撇开一贯的生活模式。所以今天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来讲一些关于重新思考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练习思考的弹性，或许你会发现世界不是你想象中这么难的。好，第一种重新思考就是个人观点的更新。那现在资讯呢，真的是爆炸性的在增长。书里面有提到，在1980年的时候，医学知识呢是每七年翻倍成长的，可是到了2010年，资讯的成长的速度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如果用同样的增长速度再计算的话，现在啊2023年啊，我们在经历的是每年再发生八倍的资讯增长，是不是很厉害？不过不知道这个数目对不对啊，因为是 ChatGPT 帮我算的。你以前以为是绝对的事，现在很可能不是绝对了。你以前也不会想象到有类似像 ChatGPT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嘛，对不对？以前的癌症是绝症，现在也许已经不是了。作者认为，当人在思考的时候，会有四个角色同时出现的。第一个角色是科学家，就是他会非常理性的根据手上有的线索去论证。第二个角色就是传教是哦，神是最大的，不可以推翻，我的信念就是一切。第三种呢，就是政治人物，我只会去迎合那些支持我的人，我会去打击所有反对我的人。还有第四种就是检察官，就一直处于怀疑的态度，要想办法拆穿眼前所见的一切。那现在回想一下你最近思考的一件事，比如要不要离职还是要不要分手，是不是也有这四种角色的出现呢？理性的、极端的、有攻击性的和充满怀疑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重新思考？作者当然是认为啊，如果大部分的心态是科学家的心态，就是需要论证的，是最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开放而且有弹性的态度，更能够适应这个多变的世界。可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一切都像科学家一样需要其他的事情来佐证，来帮助我们思考的话，那我不是变成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吗？对不对？那来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聊聊自信的这一环。这部分的分析的点啊，有点庞大，我会在会员区继续讲。我觉得作者给我一个很好的分析的方法，到底一个人是怎么样是属于自信，还是自负，就是过于自信自大，或者是自卑，还是软弱，到底这几种的想法他们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在会员区继续讨论。记得这个视频下方有个 join button， 如果你用苹果手机的话要用电脑来加入，那如果你用 Android 直接在 APP 上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区了。那讲到自信，其实自信和能力同时也要达到平衡。如果你很有自信可是能力不足，你就会变成纸上谈兵的人啊，讲就会啦，做你就 lapsup。 可是如果你很有能力
但就是自信不够，那就会变成我们所说的冒牌者症候群。因为自信不足，裹足不前，就会浪费一身好武功，发挥不出一场空。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待错误的方法必须要是正面的。其实很多人都很害怕做错事。不久前呢，我就和一位社会新鲜人进行工作的面试，我就问他，请问你的缺点是什么？他就回答我说，没有自信，所以很害怕犯错。我就问他说，诶，如果你进来我公司上班啊，第一项我对你的要求就是犯错呢，那你怎么办呢？他就愣了一下。因为我觉得犯错真的是一个最快的学习方式，一直都对哦。Either 你是在做这一些不用用脑的事， Either 你是没有在进步。我现在这样讲当然很容易啦，可是真正的张开双手去承认并拥抱错误，然后从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那话说呢，作者在某个会议上啊，遇到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就是这本著作《快思慢想》的作者。那作者就提出了一些说法了，某程度就推翻了 Daniel 的想法。可是 Daniel 当发现自己的想法有误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的表情是好像捡到钱这样双眼有光的嘞。啊，捡到钱是我自己加的，因为我捡到钱的时候双眼也是有光。反正就是 Daniel 他就真的是我犯了错吗？他真的是很喜欢发现自己的想法有错误。他说，想法出错是我能确定自己有所学习的唯一方式。而作者也发现，类似科学家的人物啊，虽然他们很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但这个过程也是有难度的。那为什么他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还是很愿意承认呢？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犯错。这个是很吊诡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为了避免以后的错误，更愿意去承认现在自己所犯的错误。很妙，对不对？ OK， 讲完错误之后，讲另一样很多人也很害怕，可是作者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思考的事情，冲突。很多人都很怕冲突的，我有朋友啊，甚至他去餐厅吃饭，空调太大了，他都不敢出声跟别人讲，因为他怕麻烦到别人，也不敢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提出反对的意见，因为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可是冲突呢，其实分两种的，一种是人际冲突，第二种是任务冲突。任务冲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老话啦，我们是对事不是对人，所以呢，为了任务起争执是好事的，因为这样可以激发出更多新的观点跟解决的方式。可是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任务冲突就我们为了一件事在讨论讨论，然后彼此有不同的意见，然后感觉上好像有点对抗的感觉，这样子的任务冲突很可能会演变成人际冲突的。所以当争执的双方都忘了，大家其实都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而不是想纯粹捍卫自己立场的时候呢，就会往心里去咯，然后就开始看对方不顺眼了。所以在团队之中鼓励任务冲突是很重要的，可是同时也要拿捏啦，不要变成人际冲突啦。所以书中有一句话很真实啊，在团队中缺乏冲突不是因为和谐，而是因为漠不关心啊。OK， 以上讲的都是我们个人的重新思考，现在我们讲一下人际关系的重新思考。那在这部分呢，作者讨论的比较多就是沟通的部分。在沟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用论述去说服别人，就好像一场战争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句话有很严重的逻辑漏洞？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对啊。因为你死我就会活啊，不是应该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才对吗？Anyway， 真正有效的沟通或说服一个人呢，作者认为不应该是像战争那样的，更应该像是一支双人舞，要用引导的方式一退一进，把对方带到去你想他去的地方。那我在这里呢，就套用一个说服妈妈买新的电饭锅的例子，到底要怎么样像跳舞一样去说服一个人。首先第一个你要用的方法就是问问题，没错，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要问问题呢？因为在问问题的时候，对方就会告诉你他的想法，而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对方会认为你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通点，所以这是更有利于说服他的。比如说你在买这个电饭煲的时候啊，妈妈觉得哇很贵啊，那你就可以问问题啊，就问他，诶，那多少钱才算是不贵呢？那妈妈会说出一个数目字，比如说是100块啊， 你就可以跟他说，可是妈妈你知道那天我们去买菜就买了300块了啊，对不对？就你不用去反驳他或去纠正他，妈妈可能心里觉得哎，好像是哎，哦，已经是300块，怎么可能100块买到个电饭锅，那 somehow 你就让他觉得这个价值是值得的。 OK， 第二个方法，要同意对方某部分的观点。那你虽然有想反驳的地方，或者是希望他可以退让的部分，可是也许有一些空间你是可以认同他的。在认同他这些部分的时候，就会让对方更加的信服你。假设妈妈一直都会反对的啦，哎，这个旧的电饭锅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不应该丢掉。那你就可以部分认同他，哎，对，真的不可以丢掉，哎，不如我们就拿去捐给某个慈善团体吧，那电饭锅对于他们来说一定很有用。第三点，只专注在少量的重点。你有没有试过跟人讨论一些事的时候啊，他会用100个理由来推翻你，让你不得不怀疑他其实是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这种感觉真的很糟糕。所以如果你要说服你的妈妈，就要针对几个重点就好，比如啊，新的电饭锅有其他很厉害的功能啊，绝对物超所值，这样就好了。这是沟通的重新思考。最后我们来讲一下集体思维的重新思考。这种集体思维啊，很容易出现在社交媒体，无论大大小小的新闻啊，特别是负面的，都不难发现有很多朋友都倾向于二元偏误，或者是我们常说的二分化，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好的。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什么，比如当权者就一定是把自己的种族利益最大化的啊，华人比起马来人就是很爱钱的等等。那我们要怎么样让群体重新思考呢？啊，方法很简单，就是把观点复杂化。你没有听错，是复杂化，就是在一个议题里面讨论很多不一样的观点，那这个群体呢才可以逐渐的接收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往往是我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太片面了，就觉得事情只有两面啊，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面的。书中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讲到说，有两位心理学家，一位呢就觉得 IQ 比较重要，另一位觉得 EQ 比较重要。作者就认为，哎，这些都太片面了。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件事他的观点复杂化呢？就是在讨论什么场景之下IQ 或者是 EQ 会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如果你的工作需要对到大量的人，那情商一定更重要啊。可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对着电脑或者程序的，那当然 IQ 比较重要咯。所以与其像作者说把事情复杂化，我觉得更像是用多角度去思考一件事。那套用在我们的人生好了，很多人都说多赚点钱生活才可以过得好，就是一句简单的例子都可以分拆成好多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多什么是多？足够温饱算多吗？还是买得起房买得起车算多？好生活什么才是好生活？高人一等就是好生活吗？还是每一刻都有感受快乐的能力才是好生活呢？再说一说人生目标了。当我们投入一个计划的时候，而这个计划没有按照我们的希望发展呢，我们的第一个行为通常不是重新思考，而是加倍努力。那这个做法在心理学上面叫做承诺升级啊。那证据显示啊，企业家会在应该改变的时候坚守失败的策略。你可能会想说啊，可是他当下就是坚持啊，坚持不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吗？没错，道理上面讲，坚持的确会帮助我们完成任务的。可是研究也发现，坚持会让登山的人更可能在远征的时候丧命，因为不惜一切也要攻顶啊。啊，那怎么办啊？坚持又死，不坚持又死。那你看，你把事情二分化咯。应该是说，坚持有时，放弃有时。当人进入了死胡同，当然就要放手啦。在这个多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应该在每一天忙碌的日程当中刻意安排一个空间是给自己重新思考的。就好像现在你也应该重新思考要不要订阅这个频道了。我觉得如果你看得完的话，或者是你会有一些启发，嗯，是时候要 subscribe 了。当然如果你想要跟你朋友一起来进行这个思考的活动，欢迎你把这个视频 share 给他。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区，因为每一集的会员区都会有延伸的讨论，而且我觉得这些讨论还挺不错，挺有意思的。我们下一集再聊。